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奔向延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发动全面战争，中国展开长期的全民抗战。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军队管理尚未制度化，军事号令并不齐一，调动以及补给困难重重。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没多久，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中国东部的主要城市、经济富庶地区以及重要的交通线都被日军攻占和控制。国民政府撤退去陪都重庆，据守以四川盆地为核心的中国西半部大后方。国军的艰苦浴血抗战唤起了国民支持抗日的决心，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工商各界的城市居民纷纷离开沦陷区，去到大后方逃避战火，支持抗战，为建设大后方贡献一分力量。同时，由于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而且以陕西北部的延安为核心，建立陕甘宁边区。七七事变之后，中共所领导的红军参加抗战，被编为第八路军，开赴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等省的抗日前线，而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亦成为了抗日的中心。在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延安成为了抗日的圣地，不少人想办法离开沦陷区，奔向延安，参加神圣的工农阶级抗日工作。1937年8月，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没多久，在当时的河南省省会开封，有一位中学教师向一群中学生宣扬抗日。这位教师叫做王实薇，河南省黄川县人，父亲是当地的乡绅。但是王实薇少年时期已经接受新式教育，受到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思想影响。1925年，王实薇20岁，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班，同班同学之中有日后的著名作家胡风。胡风原名张光仁，1950年代中叶因为批评执政者，被划为右派，受到拘禁审查超过30年。而王实薇以后的遭遇比他的同班同学胡风更加悲惨。王实薇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思想左倾的年轻人，他经常创作文艺小说，反映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而且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2年之后，王实薇脱离中共，在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先后在山东、河南、南京、上海等地教书，同时从事翻译西方文艺小说的工作，并且得到当时的著名诗人徐志摩的赏识。1931年，王实薇和新婚太太刘莹去到东北沈阳教书。刘莹是中共地下党员，所以王实薇又恢复和中共的联系了。1935年，王实薇应聘回到家乡河南省省会开封教书。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开封的局势十分紧张，知识分子的抗日情绪非常高涨。
各位同学，日本侵略者已经发动战争，我国的北平、天津、上海都受到侵略者的攻击，无数同胞受敌人炮火屠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各位，日寇的魔爪已经向我国伸展，侵略者是不会放过我们河南省的，我们必须认清事实，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要参加抗日，为国家民族尽一分力量。
老师，我哋点样参加抗日啊？
我哋抗日嘅希望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嘅陕甘宁边区。
中国共产党？
冇错，中国共产党呼吁全国人民坚决抗日。 你哋睇下报纸上面刊登咗中共向全国同胞发布嘅通电，里面话日本帝国主义者嘅侵略已经放喺每一个中国人嘅面前，只有全民抗战只系真正嘅出路。中国共产党提出十大救国纲领，第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全国军事总动员；第三，全国人民总动员；第四，改革政治机构；第五，坚持抗日外交政策；第六，改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第七，改良人民生活；第八，倡导抗日教育；第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第十，加强抗日的民族团结。我认为这十点都是合乎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凡是有志之士都应该支持拥护。
没错，我们应该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日啊！
是，中共的抗日政策是有理想的，合乎中国人愿望的。延安的中共中央是中国抗日的希望所在，我们应该坚决支持。
刘莹，情况越来越坏了。
石美啊，情况点啊？
日寇已经逼近黄河，看来马上要进犯开封、郑州了。
咩话？日寇进犯开封和郑州？
大批国军集结在黄河南岸，所有学校都已经停课，好多人开始离开开封去乡下避难。
真系估唔到，河南省咁快就要变成战场。石美啊，咁你嘅学校系咪准备撤退啊？
系，有可能撤退去豫西山区。不过我同我嘅学生商量过，与其退入山区，倒不如去延安参加抗日革命。
你打算去延安参加抗日革命？
系，参加抗日系每一个中国有识之士嘅责任。有二三十个学生决定跟我一齐去延安，投身抗日革命嘅洪流。为国家民族尽一分力。刘莹，你跟我们一起去。
我有了六个月身纪，而且我们的仔还那么小，如果我跟你们一起去延安，我怕会负累你们。
那又是，去延安的路程太艰苦了，不如你和阿仔先回去湖南外家，等我在延安安顿妥当之后再接你去参加抗日革命。
咁都好，我哋暂时分开，减轻你嘅顾虑，咁你就可以放心带你嘅学生去延安实现抗日革命嘅理想。
你要珍重啊！
各位同志，我们热烈欢迎黄实美同志和他的学生由河南开封来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工作。
好啊。
我张文天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各位有志的年轻朋友致敬。各位，抗日战争是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延安的条件非常落后，生活十分艰苦，各位不畏艰难，从四方八面奔向延安参加抗日，可以见得你们是有志气的，愿意为民族而牺牲小我的。
张文天同志，我们只希望为抗日尽一分力，任何艰苦我们都愿意承受。
没错，我们为抗日尽一分力。
好， 延安正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扩大我们的抗日力量。各位不辞劳苦来到延安，正好反映中共的抗日号召是人心所向，是得到人民的拥护的。实美同志，你们有什么意见不妨直讲，党中央是欢迎所有人提出意见的。
好，一定一定。那我们的工作安排，
陕北工学正需要用人，实美同志可以去陕北工学服务，同时协助一下翻译工作。
好，我乐意接受任务。
抗战期间，数以千计的沦陷区年青人好像黄实美那样，纷纷由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以及其他城市前赴陕北的延安，参加由中共领导的抗日工作。而延安的地位亦都越来越重要了。在众多奔向延安的年青男女当中，有一位电影女明星，她叫做蓝盆。蓝盆原本是姓李的，叫做李云鹤，山东省诸城县人，1914年出生。相传李云鹤年轻的时候曾经跟随母亲在诸城县一家姓张的乡绅屋企打工。乡绅的仔是一个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后来改名做赵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李云鹤跟随赵融去到山东省城济南，后来喜欢了戏剧表演，加入了实验剧院。而赵融就去了苏联留学，1937年初回国，又改名做康生，成为了中共领导层的重要人物之一。而在这个时候，李云鹤结识了一位思想左倾的大学生余启威，因此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余启威出身于浙江省绍兴的名门望族，他和当时很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对共产主义革命有很大兴趣，因此参加中国共产党，没多久被山东省当局拘捕入狱。余启威入狱之后，李云鹤也都去了上海，做了电影明星，改了个艺名蓝盆。后来余启威出狱，继续参加中共革命工作，改名做王敬，曾经主持北平、华北一带的地下党务，不过已经和蓝盆没有再联络了。1949年之后，王敬担任过天津市市长，1958年病死。蓝盆在上海参加电影行业的时候演出过一些二三线角色，后来蓝盆和当时上海的著名演员兼影评家唐立结婚。唐立原名马桂良，不过没多久之后又离婚收场。后来唐立到了香港，1949年之后移民法国巴黎。蓝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那几年总算略有名气。1937年秋天，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争战情激烈，上海人心惶惶，而蓝盆也都唯有收拾行李了。
唉，这件不要，这件都是不要得的了。
哎呀，蓝盆小姐，你执行李啊？你有远行啊？是不是啊？
冯都太太，是你啊？日本鬼子打到来上海了，政府号召我们要行动起来抗日了。
抗日？
嗯，
抗日是当兵的人的事嘛，关我们老百姓什么事啊？
哦，人无分老少，地无分南北啊，我们应该一致抗日。嘥气啦，同你讲都系白费啊！总之咧，我唔再租呢间房噶啦，我听日一早就要离开上海。
吓，你要离开上海？咁你去边度啊？
我要去一处充满理想、有革命热情嘅地方。
啊，
我要过我新生活。告别啦，光怪陆离嘅上海。
啊，
thank you. 欢迎你来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是负责安排各位去延安的。
多谢你，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大家都是为抗日而奋斗，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各位有什么要求不妨提出，有问题我会尽力解答。
同志啊，请问你去延安的路是不是很艰辛的？去到延安，我们会不会见到中共领导人啊？
这位同志，延安位于陕北山区，交通不是很方便，不过八路军会安排军车送你们安全到达。至于中共领导人，他们经常主持座谈会、演讲会，和群众见面的机会非常之多。
哦，那就好了。
家姐行到左摇右摆咁，我想呕。
忍耐下，忍耐下，你哋城市嚟嘅小姐，梗系唔习惯噶啦。
我知噶啦，我要学习，我要学习面对艰难。
冇错，咁先至系革命精神啊嘛。系啦，同志啊，睇嚟你系由上海嚟噶噃。你贵姓啊？在上海做乜嘢噶？
我啊，我姓李嘅，今年24岁，在上海系做文艺工作嘅。我无亲无故，单身一人，而家去延安投身抗日革命。
啊，李小妹，原来你系电影明星嚟嘅。我姓陈，我丈夫系喺八路军嗰度任职嘅。嗱，你去到延安。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啊。
好，多谢你啊，陈大姐。
大家都是革命同志，好应该互相帮助的。李小妹
又见到你了，
哎，
太好了，
太好了，是了，来到延安都个几月了，怎么生活习不习惯啊？
都习惯的，党组织已经安排了我去党校学习。
哦，
我现在正是努力地读多些马列主义的著作，
好，
还有党领导人的文章，希望能够提高我的水平。
好，
陈大姐啊，听日下午毛主席要去党校演讲，我想知道毛主席的为人是怎样的？
毛主席对人和蔼可亲，他讲说话又风趣又有内涵。不过他近来的心情好像不是挺好。
为什么？
他跟贺子珍同志顶嘴咯。贺子珍同志呢就要提出离婚，而且带埋个女娇娇走咗去西安，准备去苏联那里医病。
各位同志，我今日同各位报告的当前抗日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路向已经报告完了。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提问，亦可以提出你们的见解，各抒己见，再不是可以写信向我提出，互相沟通。咁有咩问题呢？
毛主席啊，我有问题啊。
呢位女同志，你有咩问题不妨提出。
主席啊，我嘅理论水平太低啦，我希望主席你能够指导我嘅正确路向。
你的问题我今天太忙，不可以在这里马上回答。
啊，
有机会我可以向你解释解释。
嗯。毛主席啊，多谢你抽空接见我啊。
系李云学同志，
嗯，
你写俾我嘅信我已经详细睇过啦。好啊，
主席啊，
非常好。
我可以再念一次俾你听噶。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今天我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白忙之中接见我一次。我思想的问题，如果能够得到你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我
咁你想我替你解答啲咩问题啊？
我想请教主席你，有关统一战线的问题。
好啊，
问
题咁你问啦。云学同志，
嗯，
你听过唐朝诗人钱起的五言律诗《双凌古室》未？
五言律诗啊，《双凌古室》。
嗯，
主席啊，是点噶？
即是双江的神女在度弹奏一种叫做室的乐器，最后几句是流水泉双浦。
嗯。
悲风过洞庭，曲中人不言，江上数风清。
曲中人不言，江上数风清。
嗯，你话意境几咁高妙啊？
高妙，高妙。
呢几句诗简直系为你而写。
啊？
不如你就改名做江青啦。
江青。
嗯，
好啊，好啊，多谢主席。
妙哉妙哉。
主席啊，
嗯，
咁我哋嘅婚事点样决定啊？吓，
呢件事似乎仲要长期抗战。
吓，仲过唔到中央政治局嗰关啊？
事关重大。政治局委员之中有好多人站在指针的立场的。
指针已经离开了延安，离开了主席你的了。难道他们要主席你永远地等候指针他回心转意吗？
唉，这件事我想可以跟周恩来商量一下。
哦，
他或者有办法劝服那些顽固分子。
南鹏到了延安之后无奈结识了中共党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帮他改了个名叫做江青。毛泽东不顾党中央一部分同志的反对，决定和江青结婚。据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有三项条件：第一，江青不可以称为毛泽东夫人；第二，江青不可以参加党内政治活动；第三，下不为礼，其他同志亦都不能沿用这个事例。不过这三项所谓约法三章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实的。 中华五千年之奔向延安，由谢宝元、程振鹏、姚秀玲、张建浩、伍万仪、朱万子、莫家驹、谭翠莲、李在堂、曾永强、温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